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丰盛。以弗所书的前第三章是我们这回的学习经文，我们会毫不马虎的来去查考这些极为重要的课题。以弗所书的三章14-21节，这一段是夹在我们以弗所书书信考察的正中，而这是一个关键的经文，为书信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搭桥。记得我曾说，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叙述了信徒的资源，后三章叙述了信徒应该怎样生活。因此，你拥有了这一切资源、潜人力量和一切的丰盛和能力，而这一切，前三章说，在耶稣基督里都属我们。接着4-6章是如何的把这一切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而难载的桥梁就是这一段，这一小段，3:14-21节，就是我自称的发动机。前三章叙述了基督徒的发电厂，后三章叙描述了基督徒进入的赛场，而这就是你如何发动能力的方式。当比赛在第四章开始之前，你必须在第三章的结尾来发动这个能力。因此我们在这里要看的要点重点是我们所称为基督徒的左立的转折点，或在基督徒的发动机。这是你真正能够使用凡神在基督里已经预备给你的能力，在生活上、操作上、实际的实践上，以及关乎神的荣耀之事能够发动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如我们上回的学习所指，请注意，保罗在14节是一个祷告开始的。我们上回已经为此细说这个事情。他在父面前屈膝祷告，而他的祷告内容是基督徒会真的被发动起来，会真正的看到那一个能量的流涌入。而保罗祷告中的人员是来自16节，就是神丰盛的荣耀。换言之，保罗在说，神啊，因着你丰盛的荣耀，我要你在信徒里来释放这个能量。而丰盛之词提醒了我，保罗在前三章已经使用过好几回。基督徒是丰盛的，我们是如此的丰盛，以致无法理解这丰盛的程度。实际上在1:18节当中，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一个祷告，而他祈求我们能晓得在圣徒所得的记忆当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是如此的无法想象，是无不能理解的丰盛。而在第一章如此祷告之后，他在第三章的这一段经文当中祈求我们能够使用这一切。我想你们都知道，有人曾说一个人平均人仅能够使用大脑容量1/10，就很不错了。而我敢说，一个普通的信徒也许只能使用上帝为我们所供应的能量的1/1000。我们拐着腿走啊，只使用一个有活塞的有缺陷的活塞，而不是圣灵所设置的整八个。而我们是丰盛的，保罗在1:7节当中说什么呢？我们拥有神丰盛的恩典。11节说我们有基业，而14节我们有产业，都是不可思议的丰盛。保罗在2:4节说神的富足，接着在7节说神要将他借丰盛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保罗在第一章说我们是丰盛的，在第二章仍说我们是丰盛的，而在3:8节中，神叫他把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在每一个篇章里面，至少一次保罗说我们是丰盛的，有吃不透的丰盛，有不可思议的丰富，有无可计量的丰富。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保罗祈求我们能够知道这一点。 而在第三章当中，他祈求神能够让我们有能力来使用这一切。富足不算什么，除非我们能够使用它，是不是？我们究竟有多富裕呢？我不知道如何来表达。除了这么说，我们如此的富足，因为我们拥有一切神所拥有的，我们占有一切神所占有的。若你有质疑，我们再来翻开以弗所书的一章三节。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听着，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与天堂一样富足。根据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甚至与基督同作后世，我们和天堂一样的丰盛。将来神要在我们身上倾倒出他无比的恩典和慈爱，在基督里，我们的丰富是毫无极限、无限量。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比喻：当我们想到世界上最富裕的人，我们在讨论的是几十个亿甚至几百亿的数字，是无法数算的。他们有数亿的财富，而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富有的。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能够拥有的车子、房子、游艇、飞机、大厦、工厂、投资、保障和塞满钞票的保险箱，可以想象这一些经济的物质。我们看得到这一些丰富，这一些财富，可以稍微的了解到富裕是什么意思。但当我们讨论到属灵的上的这个丰盛时，我们就不知所措了，我们无法理解，我们不知道要看什么，不知道如何来想象。所以你或许会这么想：这些人很富有，他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当你把他们与宇宙万物来做对比，他们看起来就不那么富有了，对吗？举个例子，若神拥有宇宙间所有的物品，他是富裕的，这些人拥有几十亿。但与神相比之下，他们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地球上的每个东西本来就是神，他拥有太阳系中的每一个星球，甚至每一个银河系中的每一个星球，还有整个无边无尽的宇宙。他们拥有的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小片土地，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大，与神相比，他们是平民。但听着，在属灵的层面里面，神确实拥有一切，而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也是。你看到差别了吗？在属灵层面里面，你是非常富足的，有无可想象的富裕。只可惜，我们只动用百分之一当中的千分之一的资源。神的大能已经为我们聚集了，那不可透彻的丰盛是我们的。以此为根据，保罗开始祷告。他说：“信徒何等的丰盛，在新约各处，他都提到我们富足的地方，如怜悯、恩典、慈爱等等，因为我们拥有这一切。”保罗说：“父啊，我祈求你按着他们所拥有的丰盛，让他们发动起来。”便晓得你的大能，这就是他的祷告。要你拥有这一切，但不去使用，这是很可惜的。神的宽厚使我们富裕，我们也应该使用这些丰盛，这些丰富。我们应该启用这丰盛，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来应用它。在唐尼城市曾经有一个男士，他拥有整个的唐尼城市。基于各种的原因，城市里的人都向他购买土地，是吧？当城市扩展时，他们不断的向他购买。他是一个很富裕的人，拥有一个俱乐部。然而他的打扮却很俗气，他维持着一个非常粗糙的模样，没剃胡须，是一个样子很糟糕的老男人。有一次，当他独自在自己的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上 被警方误以为是流浪者而被逮捕了。他们并不知道他是谁，而当他们知道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可能换了一个新的警长。无论如何，他是主角，但他的样貌和他的财富似乎配搭不上。我曾经有读到一名叫莫里斯的男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富裕的人，但他却喜欢打扮得像一个流浪汉，这实际上是他选择的生活方式。他也在英国的这个西岸赫兹市里的一个度假营里面卖那个剃须刀，卖那个洗发水和肥皂，他是挨家挨户的去兜卖。穿着很旧很破的军事外套和破烂的那个帆布鞋去卖这些东西。夜里他收工之后，他回到他的宅地。那个宅地，他的房子，他有3部电视、2辆车和1辆由私人司机开动的豪华轿车，恭候他去吃晚餐。又或者他会飞到巴黎去。给自己的2个女儿去送礼物，他是75岁离开人世，遗留了一大笔的财产。我们很难想象拥有这一切、拥有这么富裕的人，他们却不合理的享受、使用自己的财富。这些人是吗？你倒过来讲，你也很富裕。假如说你很富裕，你如此的富裕，你却穿着那个破烂的网球鞋，挨家挨户的去兜卖肥皂，看起来好像这似乎很荒谬。然而，有些基督徒确实如此。神提供给我们他的能力为资源，我们却从不去使用，反而颓废在自己的不足之中。这也一样的荒谬，而且是更加荒谬。保罗在这里祷告，他是祈求拥有无比富裕、不可透支的属灵资源的基督徒，能够在实际生活当中来使用这一切，会把它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保罗看到每一个观察敏锐的基督徒所看到的。就是没人好好的利用资源的基督徒，这很悲哀的。因此，他的祷告也基于此。实际上，他从4世纪开始，我现在提醒你，我们上回说的，因此，也就是说，因为某种原因，而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回到第一节。当他被自己所插了的话打断前开始。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为了什么呢？回到2章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是重点。换句话说，是因为信徒有基督、神和圣灵居住在他里面。三者都在这里被提到。”他说：“你们也靠他，靠他就是基督，为神借着圣灵。而由于他们都居住在你里面，你是无比的富足。而因为有那个资源库，保罗祈求你会真正的发动那个能力，使20节最终变为现实，叫你能看见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就是基督徒的启动力。保罗要你最终回来到20节，叫你能够真正看到那能力的源泉。你已经有了资源，有了引擎，有了能力，有了动力，全已经预备好了，你只需要启动这一切。当保罗在这里谈到如何发动时，他提出了五个步骤。首先，我们必须经过这个过程，这个进程，它是一个逐步的进程。我上次提出，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叫做"黑拿目的"的字句， Hina Purpose Clause 一个因果的字句 Purpose Result Clause 换句话说你要这么做叫某件事情会使得另一件事情会发生以致那件事情会发生你不能一并插在中间不能从结尾开始然后必须要从头做起而且有个顺序这是一个有进展的过程而一切的源头是从内在的力量开始然后是基督的内住使你有无口透彻的爱无口测量的丰盛和内在的能力最终你会到达一个阶段会释放出那内在的能力然而你不可能越过那内在的力量基督的内住不无口透彻的爱和无口衡量的丰盛你不可能越过因为这一切是最终导致内在能力的释放我们将在下回讨论这些内容让我们从头开始为了使基督徒能真正启动他的能力为了使信徒能够真正认识到运行当中的能力他先从内在力量的概念开始第十六节这是保罗的祷告他说求神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一个基础的概念但我要你们能够真正的来理解它所以我会尽量的保持的讲简单这是对基督教会的生活以及你自己的生命一个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教义这是第一步就是借着神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若你想知道神在你生命里的大能这就是源头而其实多数基督徒没有真正的有这种经历他们一拐一拐地走着没有力量来去解决家庭的纠纷没有能力来与家人沟通没有能力来适应工作灵舍又添麻烦每当有机会或者挑战的时候能够为主服侍的时候他们都很软弱灵里不坚定觉得欠缺他们极力的试着效法基督却屡次失败他们心里焦急有内在的力量和烦恼压力和烦恼他们必须去基督徒的辅导中心必须去想得到某些帮助你知道吗多数基督徒从没有到达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所说的从没有他们甚至不晓得什么是无比的丰盛超过祈求和想象的能力运行在他们里面的样式他们根本不知道然而这并不是神的错这是他们的错因为能力已经在那里能够随时应用引颈已经在那儿丰富的资源在那里只趁不用的问题而看到基督徒以及全世界有软弱的内心这是很悲哀的这就是保罗想要胜过真正的问题是内心若你心里软弱你就会觉得烦躁压抑并在情感和灵性上不平衡我们可料到未得救的世界会在这内心的征战当中失败不是吗我们不会期待未得救的人对犯罪能有多大的节制就如我们不会到一个酒吧去说大家把酒瓶放下打起精神你们这样做根本是在浪费时间浪费你们的生命我们不会这样子或许你的社区里面也经常有人开派对开聚会那里有摇滚音乐有非常吵闹的扩音器和鼓等等他们的音乐根本没有意义第二天早晨草坪上的酒瓶到处都是那里有毒品而喧嚷声让你无法睡觉然而我们还期待什么呢我们能够对一些毫无能力控制自己内心的人还期待什么呢他们只能用一切可行的方式让自己有快感你还能期待什么呢他们是没有耶稣基督的人 是没有能力控制内心的人。但另外一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似乎同样处在无法控制的位置当中，这或许是以言语表达出来，或许是我们的想法，又或许是做一些不被神接纳的事，无法顺服，无法合宜的使用属灵的资源等等。无论如何，这是经常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事，我们时不时败于内心的征战。那么什么是内心呢？也就是内在的人，我们到底在说什么呢？其实我们不需要搞得很复杂，内心就是真正的你，内在的你。我们对外体费了很多的心思，或许这对比能帮助你晓得什么是内在的人。你们很照顾外体，外貌很优美很好，而有些人会给予特别的照顾。你早晨起床时在镜子里面对的是就是你的外体，倘若你是女生，你会为她梳头发、刷牙、化妆；如果你是男生，你会卸妆，是不是啊？刻严实，然后，来时间来不及了，就乒乒乓乓就去上学去了。你很在乎你外那外在的人，你穿好衣服后立即下楼喂养那外体，吃早餐，完美的预备了外体。接着你来到教会，而我们现在就是在尝试喂养那内在的人。那内在的人是真正的你，那是你心灵的所在，而那就是你需要被增强的东西。前些日子我不断的在思想世界对运动崛起的一股热潮，而我不断的意识到圣经说什么呢？操练身体的益处很少，不是说没有，而是很少很少。然而有一些人被很少的东西完全占据了，他们跑步及时，甚至不会错过他们的蛋白饮料，非常非常的注意外体。而如果我们可以让他们花一半的时间在注重自己的内心，我们可就真能够扭转他们的生命。基督徒应该对内在的人全神的来关注，内心是永恒的部分，就是那灵魂即真实的你。让我对男子做个对比，在哥林多后书4:16当中，保罗对此做了对比。他在认识自己遭受苦难的情况，本来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在保罗的指认当中，他承受很多的苦难，他说死亡在他身上发动。然而保罗在16又说，所以我们不上当，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受到很多外在的苦难、挣扎、逼迫等，但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请注意，内心却一天新事一天。看，保罗注重的不是外体，他说神每天在他内心里面赐给新的力量，你的内心一天又一天被振兴、被更新。在提摩太后书4:17当中，保罗说什么呢？提摩太后书的4:17，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保罗对内心增添的力量有很强的自觉性，要留意到外体会逐渐的毁坏，但内心却可以加速的提升，要铭记这一点。身为一个基督徒，当你年岁渐增的时候，你的外体会衰退，这是无可避免的，年纪越大衰退就会越大。然而你在灵里的岁数越大，心里就会更越加的更新。灵里的成长与外体正好相反，当外体渐渐的衰退，内心的成长却会逐渐茁壮。也就是说，你越在基督里成长，越是被圣灵更新，就越离外体更远，也就越不会关注外体的衰退。实际上，年岁数已长， 爱主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或许在灵里的阶梯上面已经上升到一个程度，而你外体也衰退到一个程度了。而在你身上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从外体彻底的离开，进入到耶稣基督完全的同在，达成你内心最深切的渴望，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但你看，神有他的意念，允许我们在这时间被拯救，从肉体的事离开，使他们脱落，而我们上升。因此，保罗说：“那外体，我承认，一直是在毁坏，在衰退，但我们的内心也成正比的在更新，使到我们在内心里面被提升，升到基督和神那里。我越来到基督的面前，就越是亲近神，内心就越是被增强，就不会在乎那外体的毁坏。如果你岁数已大，年岁已不断的增加，外体就会越来越衰残。然而你如果外体越来越衰残，你却很怕死，那么你的内心的提升与你外体的衰退并不成比例。神要纠正你，他有他纠正的有他纠正你的方式。当你的年数已大，你应该对你的外体更加的不在意，应该是更加的你的内心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很渴望能够从外体彻底的离开，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同在，以致达成你内心最深切的渴望。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保罗说，我们的外体虽然在损毁坏，他在这里陈述的是一个过程，但我们的内心却乐意更新，日益增长，日益丰盛，更深更茁壮。保罗追求的就是这些。朋友们，且让我来告诉你，如果保罗说的是真的，他的内心日渐更新，日渐正新，而我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很简单，因为内心的更新是依赖于圣灵，而圣灵的工作又在于你的顺服。新约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吗？新约说到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那么倘若你让圣灵担忧，消灭圣灵的感动，斩断资源，斩断了更新的流露，你的内心因此不会有更新，而你就不会有保罗同样的经历。所以关键就是让我们来回到以弗所书，就是要开始借着神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也就是说，你让圣灵一日一日的更新和做更新和振兴的工作，你的内心必须坚强，否则无法胜过这个世界，无法胜过肉体，胜过魔鬼。你的内心必须坚强，否则你不能做一个战胜者。使徒保罗就是经历这场征战，不是吗？在罗马书7:22当中，保罗说，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保罗要正义，内心也要正义。但他说，我所愿意的善什么，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保罗说，我有软弱的内心，他有正确的意图，但我这外在的肉体却把事情搞砸了。因此你又看到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然后接着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保罗还不知道答案，他只是说他知道要靠着基督，但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而到了8章，保罗突然间晓得圣灵，并知道圣灵如何运作后，说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在7章，保罗有个软弱的内心，但在8章他发觉了圣灵， 而突然之间，那灵坚强了他的内心。弟兄们，请听着，你无法以自己的体力体会到那个内在的能力。这里的希腊文是指有能力的人力，有爆发性的能力，有坚强的力量，有强势的威武，这就是概念。你无法凭自己知道这些，你是不可能站立站稳坚定坚固不移，无法靠着自己达到成熟，直到你让圣灵开展他更新的工作，直到神的灵来坚固你，这是神要做所要做的。你说神有着有在这圣灵，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说神有在这工作吗？罗马书八章九节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同样的，如果你有圣灵，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力就在，圣灵就在。问题就是如何来使用。那你问如何呢？加拉太书五章的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就是很简单的真理，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在新约里面，行这个字表示日常的行为，也就是当以圣灵的力量来操行你的日常生活。顺从圣灵，意思就是常常意识到圣灵的同在，这是最基本的。你必须被圣灵掌控，被圣灵充满，有圣灵的意识，也就是顺着圣灵而行。你不能只是单单的常常的想起圣灵，要顺着圣灵而行。这行是一步接着一步的，每一步都是以圣灵的力量、能力和对圣灵的顺服而行。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够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希腊文说要一直一直被充满，持续不断的，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断的被神的灵充满着力量和能力。有趣的是，除非圣灵在你的意识当中，否则你是做不到的。换句话说，靠着圣灵得生，那么就当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坚固，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有圣灵的意识。当你早晨起身后，就要做一系列的决定，对吗？生命是充满了抉择。你决定要不要起身，然后决定要吃，或者不吃，不要吃什么。决定、抉择、选择。顺着圣灵而行，简单的说，你就是将你自己每一个决定都交托给圣灵。你说，但那如果要那么做，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都必须要想到圣灵。的确，就是如此。接着你说，如果每个时刻都要想起圣灵，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被打流血的法利赛人。是的，你知道吗？在耶稣的时代里面，真的有一群人被称为是被打和流血的法利赛人。他们认为看到女人就是罪，所以每当一个妇女路过，他们会闭眼，所以一直撞到墙。我们不是要你跌跌撞撞的，但若你要被圣灵掌控，你就必须要有圣灵的意识。你说，那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呢？这很简单，非常的简单，就是让你的心充满神的话语。你看，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当中说到，乃要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同样的说，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把神的话充满了你。而当神的话充满了你的心，就像大卫所说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让你充满我的心，让他开始控制我的心思意念。而当他 控制我的心思意念时，每当我要做出决定，神的灵就将他的话放在我的心里。当我顺从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我就强壮了我的属灵肌肉。每一次我顺从圣灵，就是锻炼我属灵生命的肌肉，内心就会变得更加的强壮。保罗说，我靠着那什么，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我们必须顺从他，我们必须顺从他的灵，除他以外我什么都做不了。保罗祷告，希望我们当我们来顺从圣灵的时候，说我们的内心也会随着主壮，除非你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否则你做不到。我们同受圣灵，实际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更是说到我们应同饮于一位圣灵。但至于有些人，他们好一段时间都没有好好的喝了，没有好好的饮与圣灵，他们一直行在肉体里面。如果你想饮于圣灵，就得系统的查考神的话语，就是圣经。你从没有错过你的蛋白饮料，你没有错过你的制服品，但我很好奇，你是否会错过神读神话语的时间。想想你在外体上投资了那么多的时间，你花了多少时间，你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起身穿着打扮，你花了多少时间在喂养你的外体，早餐或许需要20分钟，午餐晚餐还有餐间零食等等都需要时间，但你又花多少时间去带你的外体去锻炼呢？你想你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你的外体，你一共在外体上投资了多少时间呢？想想吧。而你若对你的内心付出同等的心血，你就必定会流转你整个的生命。你问，但我们要怎么做呢？只要花同样的时间去学习神的话语，并时不时地向神回应他在话语里面所说的话，你的生命就一定会被改变。但你看，我们就是不那么做，我们反而为外体的事忧心忡忡，内心却只能跛着脚走。直到周日，你会去到教会说，哦，传道人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强悍的定心针，我们下一周就会安然无事了。我认为你实在不懂得照顾你的内心，你能只在周日吃饭吗？不能。当你用神的话来喂养你的内心，你内心的前锋会充满了真理，而每当你要做出决定时，第一个意识就是神的话，圣灵就有了得助你转向神的旨意。每当你锻炼意志归向圣灵的时候，你增强了你的属灵生命的肌肉，这就是成长的过程。有人会想，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达到那个诚实，我只不过是二级的基督徒，我认为只有宣教士、牧师或者那些有超能的人才能够达到那个属灵的境界，那是很好的，但我却做不到。不是的，你和牧师唯一的差异就仅仅是他在讲台上，而你是在讲台下，这是唯一的差别。我在说话，你在听，那是唯一的差别。牧师也是生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肉体，他被同一个魔鬼搅扰。我们有一样的软弱，要经历一样的属灵引导的成长过程来成长。只不过在这条线的某一点，神给我恩典，让我来应用这些东西，使得我能够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人。这是唯一的差别。我和神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接触，我并不处在另一个介于你和天堂之间的级别。不是的，我只是人群当中的一个，和你一样。让我来举例说明，我从前经常担忧，这是因为我在我的内心里面一直想要做这事，但我很讨厌学习，真的很讨厌。 实际上我从没学习，小的时候很叛逆，爸爸为了试着要改变我，打断了无数个衣架。但当我年纪越大，衣架还显得不疼了。因此到了高中时，我知道我有足够的能力，仅仅及格，所以我仅仅就这样，为了能够继续打球 而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到了大学一样，大学很棒，能够做很多事，享受玩乐，只要你及格就好，所以我就仅仅及格。接着我遇到车祸，神呼召我进入施工，进了他的施工，我就开始担忧了。我对自己说，你真糟糕，没做任何的努力，只达到最低的标准，你做不到的。那时候我想，我最好改变。进入神学院之后，我就开始改变了，我开始意识到我最好懂得如何来学习。而一路以来，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几乎无法硬逼着自己去做。但是当我开始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来开始来学习神的话，神的灵有了主落，并开始一步一步的来引导我。我鞭策自己锻炼一寸一寸的属灵生命的肌肉，一点点的茁壮，一点又一点，一点又一点。随着时间的过去，神不断的以圣灵的力量来锻炼我的意志，来归向他，顺服他。而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没问题了，也没有从前的忧虑。一旦我开始学习，你甚至很难把我拉开。你可以进来告诉我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或者告诉我最悲哀的故事，但你可能只是听到我哼哼几声，头也不抬。因为这几年来，当我不断地锻炼我的意志去顺服圣灵，神就坚固了我的内心，以致现在最容易的事就是在神所呼召我的事工当中顺从他的灵的带领。这不是什么奥秘，也不是什么突然发生的，而是灵性锻炼的一个过程。所以身为一个基督徒，你从某一点开始，你开始对圣灵说是，神的话在你的里面，真理在你的里面，叫你能够做出回应。神的灵给你灵感，做对的事你就去做，加强了你的属灵的肌肉，下一次会又再加强，越来越是，最后就成为你生命的河流。你开始在另一个平台当中操作，开始似乎有自动性的回应。正如主应许说，约翰福音7:38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而你知道所发生的事吗？我一直把圣灵生命成长定义为对犯罪频率的减少。你看，当你越是锻炼你的属灵生命的肌肉，你越是顺从神的灵，神的灵越是掌控你的生命，罪就会越少。这不意味着罪就不存在，而是犯罪的频率减少了。当你越成长，犯罪频率会更少，而当你真正犯罪的时候，就会是滔天大罪，你要警醒。这就是借着神的灵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意思。而你可以就从原地开始，你可以开始吸取神的话，对圣灵说是。你可能受试探，要生气，或有私欲，或不顾别人，或无祷告的心。无论什么试探，当你转向怜悯、公义、信实的神说是，你就锻炼了你的属灵的肌肉，就茁壮了一点。所以每一次当你遇到试炼，遇到可能要受试探的时候，你要转向你的行为，要显出靠着圣灵行出公义、怜悯和信实。这就是保罗所要追求的过程。 而有一天你会成长，就像保罗一样。你说：“哦，我不行。”不，我们和保罗有一样的神，一样的圣灵，一样的资源，一样的力量。也许就是意志的不同。你必须要像保罗一样锻炼你的意志。使徒保罗已经到了一个层次，他不在乎外体发生什么，他和那衰退的外体远离的那么远，因为他内心属灵的肌肉，他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这个攀升，使之衰退之起肢体离得那么的遥远，叫保罗根本的不在乎，对吗？在使徒行传的20章，当保罗要向耶路撒冷前行时，他们对保罗说：“你将会受逼迫。”他的回应是什么呢？说：“这一切拦不住我，因为我不是我的外体为什么？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耶稣。”在哥林多后书11章，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他事工的一部分。他说他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39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难3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波危险、盗贼的危险、民族那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他这些对我来说不稀奇，而这些外在事件压不倒我。第30节他说：“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这些事情能让我更专注于我的内心，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9到11节说什么呢？我用腓立斯版本的这个圣经来念出来，仔细听，因为这很生动。我们四面残缺，但从不气馁；我们困惑，却从不绝望；我们受逼迫，但从不是独自站立。我们虽被打倒，但从不被打败。我们每一天经历主耶稣的死的一部分，好让我们在这身子里面晓得耶稣基督的大能，而这就是我们从不崩溃的原因。他说我们的外体虽受糟蹋，但耶稣给予的内在力量使我们不致崩溃。但接着16节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是否关注你的内心呢？听着，除非你是，否则你无法开动。除非你是，否则你会一直在无能当中挣扎。若你想达到以弗所书的3章20节，你先来到3章16节。直到你从16节开始，直到顺从圣灵的大能为你的日常，直到顺从圣灵的大能为你的日常惯例为止。否则你不会晓得是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而我的意思就是，你在神面前遵循你所知道正确的事。当神的灵在你的生命里给你正确的感应时，你对试探说不，对圣灵说是。这样一来就锻炼了你的属灵肌肉，日夜被更新。虽然你的外体渐渐的衰退，但你的内心却日渐坚强，逐渐从神世界的事疏远，越来越亲近拯救你的上帝。你对这世界的事物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少关注这些事情。因此当你的内心被圣灵充满了大能，你就预备展开下一步。 我们下次会再看那是什么。感谢赞美主。